现在如果你要读启示录预言，你要读末日的预言，你特别注意到第七个印，因为那一定是指末日。到第七个印的时候一定有七个号，到了第七个号的时候一定有七个五海。那圣灵呢就借着这一个一个像剥洋葱一样的，就慢慢慢慢的就我叫我们看见。所以现在慢慢的我们读启示录，我们就晓得说原来有七个号，原来有七个环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，到了七个号和七个碗的时候，那就是全球性灾难的时候。那么圣经怎么形容大灾难？我们的主说将来有个灾难是空前也是绝后。那么圣经到底怎么来形容那个灾难呢？却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，有一天大灾难要来到。什么时候大灾难要来到呢？那么这就是第十二章告诉我们。所以我们好不好看看第十二章。到了第十二章你就知道敌基督要出现了，到了第十二章你知道大灾难要来到了。所以我们都知道在主回来以前一定有个大灾难。在大灾难里面，所以我们看到有七个号，而且我们看到有七个碗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对这个灾难要稍微看个究竟，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预言书。所以好不好，现在我们就翻到启示录第十二章。启示录第二章告诉我们说，第一节，天上现出大异象来，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星的冠冕，她怀了孕，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不降。所以这里很明显一个属天的妇人。那么当然如果你真的要看这个整个异象复杂的很多，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，不过我把它简化一下，大家就看得很清楚。那么你知道说他是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还有十二个星的冠冕。那我请问大家，如果你看一个妇人，他是披上日头，他带着月亮，他脚所踩的是十二个星，那我请问大家，当你看见这个景色的时候，当你看见这一幅图画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印象是什么？第一个印象当然他是全身披上了日头，因为日光永远胜过月光，月光永远胜过星光。所以星星的光和月亮的光在太阳的光底下一比，你几乎就看不见了。所以很明显的，日头是指着基督来说的，所以这个妇人一定指着教会来说的，明白。那现在我们暂时不要去问那个星星是怎么回事，暂时不要去问月亮怎么回事，我们先把它简化了。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教会就是那个属天的妇人，她是身披日头的。但是很稀奇，在她对面呢刚好是龙，这个龙呢就是撒旦，撒旦就是对头的意思。但是很明显的，撒旦所注意的不是这个妇人，这个妇人要怀孕，这个妇人没有多久要生下男孩子来。那么现在很明显，那个龙所注意的是注意那个男孩子，他希望说只要妇人一生下男孩子，那个龙就能够吞吃这个男孩子。意思就是说，在龙的眼光里面，教会不是对手，男孩子才是对手。那么这个男孩子指的什么来说呢？你要让圣经来解释，圣经不可以自己随便解释的。所以呢，当你读到这个男孩子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妇人生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的。好了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圣经什么地方告诉我们一个人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的？好，你如果读成本的启示录，就有两个人， 一个指着基督来说呢，因为的的确确你看见讲到有一个人骑着白马，他的确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，那许多将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你看见这是我们主所要做的。所以很明显这个男孩子一个是指着基督来说的，但是还有呢，如果大家读到前面的几章的启示录，那是明明指着教会中的圣者来说的。这就是今天早晨我们所说的基甸和他的300个人，这是为什么神要呼召得胜者。因为如果神真的呼召得胜者，敌人在乎的不是整个以色列的权利，32000他不怕，他怕是300人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现在你看见吗，是教会产生的胜者，教会指着大体的教会来说，但是不是全体教会个个都是得胜的。在目前这个环境底下，你看见说教会的确能够产生得胜，神就在教会里面呼召的胜者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这个男孩子要么就指着圣者说的，要么指着基督来说的。好了，所以现在到底指着基督呢，还是指着圣者，你要看上下文才可以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问，等到得胜者一被提，被提到哪里去呢？神圣经说被提到宝座。所以如果用在主耶稣身上，就指他升天来说的，明白？那如果用在得胜者身上，那指他被提来说的。所以现在明白了，因为你听了那么多次，好像主的话从你身上活过去，你现在能不能花几分钟，能不能花几秒钟把主的话消化在你里面？很明显的是教会产生得胜者，这个得胜者很明显的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，他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的，所以一定指得胜者来说的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这里是指着基督升天呢，还是指着得胜者被提来说的？你要根据上下文才更清楚。好了，然后你看这个一被提到宝座上，圣经告诉我们天上就有征战，那征战的结果是什么？本来撒旦呢是在空中的，结果他就从空中就被摔到地上来了，稀不稀奇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撒旦是空中的掌权者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一段圣经是不是指着基督升天来说？当然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升天以后，不要忘记，当你读到以弗所书，那基督已经升天好久了，对不对？第二章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到了第六章，你看见属灵征战是在天上的。所以你看见说，原来撒旦是空中的掌权者，是证明什么？证明主升天以后，你看见这些敌人仇敌，你看见撒旦还是在空中，所以那个征战是什么？是在空中的，是在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那征战也是在天上的。所以这个再清楚不过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很明显的不是指的基督升天，这里很明显的是指的男孩子被提，得胜者被提来说的，明白吗？好了，那如果男孩子被提到宝座，那证明说空中已经倾下来了，现在撒旦已经被完全被赶到地上来，所以你看从宝座到地上那一条路全部是打通的。所以要记得，今天我们的主能够回来，而且他能够走一条横通的路，是因为得胜者成就。因着男孩子一辈一产生，然后你看见征战就开始，征战一开始，你看那条路就清下来了。所以你看得胜者，他们能升到宝座，能代表全教会迎接我们主回来。为什么你可以回来？因为那条路已经被打通了。所以明白吗？这是这一段的圣经。那么讲到这段圣经的时候，那圣经怎么说呢？他说第九节，大龙 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他们不在空中了，他们从空中被摔到地上来。然后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条路整个打通了，明白吗？那不光这样，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已经被摔下去了。撒旦就像就是昼夜控告我们的，就像约伯一样，在他们在神面前控告约伯一样。所以本来呢，我们这些弟兄是一直受撒旦控告，但是现在有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呢？他不在空中了，他完全被摔下去，明白吗？然后下面说什么？控告我们弟兄，那谁是我们的弟兄？所以下面就说弟兄胜过他。原来这个弟兄就是上面的那孩子，而这个弟兄原来就是得胜者。为什么得胜？因为胜过他。所有能胜过撒旦、胜过世界的就得胜者。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，在这个context，在这个上下文底下，我们才讲得胜者。明白了，弟兄。今天你不能读圣经，光读这一段就把别的通通拿掉了，没有，不可以这样做。你要知道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谁是得胜者。本来撒旦日夜控告我们的，感谢主，我们能胜过他，我们是得胜者。为什么？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。所以这里我们就知道谁是得胜者，就是这一般的胜者是诞生的，是这一般的胜者是被提到宝座上去的。所以我们讲来讲去，现在你明白了，我们讲到基甸和三百个人，在末日我们主所要得着一般得胜者，就这一般人，这一般人是胜过撒旦的，是胜过世界的，世界在他身上是毫无所有。你看见吗？不是他被他的日子被蝗虫所吃，他们是吃蝗虫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他们吃的是从吃者出来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个故事就是参孙的故事，是得胜者的故事。好了，那么这是上下文呢，你慢慢就知道这里是指着什么得胜者了。所以我们晓得这得胜者一产生，马上你看见那条路就清了，马上天上有个声音说，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并他基督权柄现在都来的，而且马上就说控告我们弟兄已经被摔下去了，所以不要怕他。那弟兄们胜过他，谁是得胜者？圣经就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谁是得胜者。第十二节，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，你们都快乐吧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撒旦不住在空中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原来撒旦应该是住在我们的银河系，应该住在我们的太阳系，是在空中的，它是盘踞在空中的。但是自从那次男孩子一被提到宝座，不要忘记，果然有件大事发生，撒旦就从空中就被摔到地上来了。弟兄姊妹，巴不得你听见这些话，巴不得你不把这些话当作道来听，你真的要回到神，主的话是那么清楚，你还听不见吗？那么清楚你还不明白吗？